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何桂清一案轰动一时，加之历时2年颇费周折，被时人称之为同治朝的第一大案。何桂清也成了太平军这12、3年来被砍头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一品大员。即便是新皇登基，大赦天下，也未能赦免，可见此案是不同寻常。何桂清一案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作为总督苏浙两省的地方大员，他必须为东南溃败承担责任。苏常失守后，太平军是席卷吴中，横扫江浙，直逼上海，整个东南半壁几乎是完全葬送。当然了，导致如此局面，如果全部怪罪于何桂清，显然有点不公平。但是何春死了，徐有任、王有龄也死了，这个局面总得有人买单呢。这个人除了何桂清还能是谁呢？1835年，就在何桂清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在偏远的广西藤县大理里新旺村，一个出身贫苦的12岁少年正在忍饥挨饿。这个少年原名叫李以文，据他后来回忆，家中贫寒，父母养他兄弟二人十分艰难，家中之苦度日不能。他很小便以种山帮工为食，8岁至10岁间曾随舅父读书，后因家贫中辍，不得不随父母寻食度日。这种缺衣少食、毫无指望的生活环境，注定了这个少年日后必将走上一条与何桂清截然不同的道路。果然，20年后，这个名叫李以文的少年就成了何桂清的噩梦。1847年，李以文已经是个24岁的青年。这一年，洪秀全从广东来到广西，在桂平一带建立了拜上帝会。2年后，李以文加入了该会。1851年，拜上帝会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发动了金田起义。路过大理乡时，太平军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害怕，更不要畏逃，大家有食同享。李以文后来供述加入太平军的经过时说，我家苦寒，有食不逃，并且他还一把火烧毁了房屋，兄弟俩一起加入了太平军。李以文加入太平军是1851年的9月，起初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上兵，但在数年的征战中，李以文是脱颖而出。天津事变后， 太平天国首义武王或死或走，精英尽失，太平天国遭受了严重的危机。正是在这当口，他和陈玉成等年轻将领挺身而出，挑起了太平天国的军事重担，成为太平天国后期最著名的统帅之一。1859年12月，李以文被封为忠王，天王洪秀全还用黄绸子亲书“万古忠义”这四个字相赐。不过，此时的李以文已经不叫这个名了，他改名为李秀成。李秀成是个极具军事天赋的人，在他初登领导岗位时就很少打败仗，是一个常胜将军。如果在唐太宗的手下，这李秀成啊说不定就成为郭子仪了，如果在朱元璋手下，没准他就是徐达或者是常遇春。这真是生不逢时，他偏偏生在了洪天王的手下，也就注定了李秀成的悲剧下场。一个人再有能力，也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但个人的才华有时会在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李秀成就是如此。1856年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本来是局势一片大好，偏偏此时天津发生内讧，元气大伤，清军借此调集重兵卷土重来，把这个金陵是团团围住。为了挽救危机，太平军发起了东征，横扫江浙，六解京围。在这一系列的作战中，李秀成转战南北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他和英王陈玉成所向披靡，令清军是闻风丧胆。1860年，李秀成率部二破江南大营，席卷江浙。江南提督张国良、钦差大臣何春、江苏巡抚徐有任、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杭州将军瑞昌等高官名将都败在了李秀成的手下，那一个个真的是凄惨而终。虽然两江总督何桂清跑得快，但最终仍然难逃一死。可是尽管李秀成在江浙取得了节节胜利，但东南的局势对于太平军并不乐观。江南大营二度溃败之后，曾国藩受命于危难，接管了江南军务。李秀成开始碰上真正的对手了。1851年李秀成加入太平军时，曾国藩已经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这一年李秀成是26岁，而曾国藩已年届不惑，单从年资、阅历和学识来看，李秀成明显处于下风。不过书读的再多，官当的再大，代表不了能力的强弱。何桂清进士出身，官至一品，可在没什么文化的一介草民李秀成面前，却是一败涂地，几乎还手之力。然而同样是读书人，曾国藩则不同。曾国藩不是一个只会做官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学以致用的巾帼之才。这样的人加上年资、阅历和学识，那是非同小可。有史学家认为，曾国藩的才干在太平天国诸将中无人能及，除了洪仁玕。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自幼喜读经史，兼及天文历数，涉猎甚广，后来到香港留心西学，是眼界大开。1859年洪仁玕辗转来到天津，受到了天王洪秀全的重用，命其总理朝政，加封为开朝京中军师，顶天服朝纲丹王。 在天朝各级官员将领中，洪仁玕无疑是最有学识和最有眼界的。他所编著的《资政新篇》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很多超前的先进理念，直到今天仍然让历史学家们是赞不绝口。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个洪仁玕啊，只是一个理论家，不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很多先进理念是只停留在纸面上，从没有得以实施。而且由于洪仁玕一到南京身无寸功，便得到了累累家风，这也引起了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诸将不满。虽然有天王宠信，但是洪仁玕的计划却常常受到牵制阻挠，根本无法实现。曾经有人假设过，如果李秀成能和洪仁玕联起手来，以李秀成的带兵能力加上洪仁玕的战略眼光，完全可以和曾国藩相匹敌，并使咸同年间的战局发生重大的改变。可惜啊，历史就是历史，这种假设毫无意义。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李秀成和洪仁玕不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李秀成看不起洪仁玕，甚至不屑看他写的书，认为这不值一提。李秀成以战功起家，在天朝最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他晋封忠王却迟于洪仁玕将近八个月之久。这天王的亲疏远近让李秀成颇感不快。后来啊，他在供述中抱怨道，1859年军情紧急，他守浦口日久，内无军饷，外又无救兵，天王以李秀成有变，甚至把李秀成的母亲和妻子押为人质。后来又传说这个李秀成啊，有投亲之意，恐我有变，封我忠王，悦我之心，防我之变。这言下之意啊，天王洪秀全封我忠王，不是他心甘情愿的，那是情势所迫。说实在的，以战功而论，洪仁玕难与李秀成比肩，但是以眼界而论，洪仁玕却远胜于李秀成。可惜的是，李秀成没看到这一点，这也是他最终败在曾国藩手下的原因之一。再说1860年的局势，由于江南大营的崩溃而变得错综复杂，太平军横扫江浙，使得南方是岌岌可危。临危受命的曾国藩这时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他并不慌乱。当各方都认为应该迅速出兵江浙时，曾国藩却把目光紧紧地锁定了长江岸边的古城安庆。应该说，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曾国藩看来，扭转战局重在上游。用他的话说，顾上游 以归下游，防三省以图无会。这是曾国藩对当时总体局势一个最重要的判断。所谓上游，就是指长江上游，包括武汉、九江和安庆。有人曾经形容比喻说，长江好比是一条长蛇，武汉为头，安庆为身，而天津也就是南京为尾。故上游就是要先夺武汉、安庆，进而攻占天津。那什么是防三省呢？则是指防住湖北、江西和安徽，之后江苏可图。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曾国藩的湘军先是力克武昌，那是三进三出，最后得手。此后又倾其主力杀向安庆。安庆还有一个名字叫宜城，是长江中游的一个重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东接皖南，北连皖东，南靠长江与九江相连，西连湖北与黄梅、蕲春、英山三县交界。自康熙六年安徽设省后，这安庆一直都是省城所在地。尤其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安庆的战略地位变得极为重要。由于位于宁汉长江黄金水道之要津，安庆既是连接武汉和南京的纽带，又是天津的西大门。因此曾国藩认为，欲破金陵必克安庆。按照曾国藩的计划，第一步克武汉，第二步夺九江，第三步便是进军安庆。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拿下安庆。安庆乃武汉九江之门户，夺取了安庆就像是扎了一根钉子，不仅切断了金陵的粮草供给，而且也隔断了江淮各贼与天津的联络。因此1860年春夏之交，在武汉和九江得手以后，曾国藩便指挥湘军的主力全力包围安庆。应该说，这个部署立足全局，高屋建瓴，也是解决时局的关键所在。可是啊，江南大营溃败后，清朝廷急于挽救东南，连电湘军援吴，这也就给曾国藩的部署带来一个极大的困扰。5月21日，就在何桂清逃至苏州当天，朝廷谕旨令曾国藩着夺情形，相机东下。6月8日，在长苏失陷后，朝廷令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并统帅所部兵勇，取到宁国、广德、建平，进赴苏州，以保东南。这一道道谕令让曾国藩颇感为难呢。当时湘军的主力只有10000来人，另外各地的勇营也是10000多人，兵力十分有限。如果率兵援吴，就必须放弃安庆，这可是曾国藩极不情愿的。当然，对于曾国藩的想法，很多人感到不解，包括湘军内部。他们认为江苏比安徽更重要，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来说都是这样的。那胡林翼就劝说曾国藩说，江浙不能不救，否则两省之民抱怨不说，其毁誉，其悲悯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也不能不考虑。但他也知道，以现有的兵力支援江苏，不仅与江苏无补，而先损湖北。因此胡林翼向曾国藩建议，大胆放手，破格请假，放胆天勇，清湘中之农夫以为兵，秋冬之际即可陆续成军，原无计划而后可行。李旭仪也提出了用船来运兵，直下镇江，可以出其不意直捣苏城。但曾国藩不以为然，他一再强调说，安庆一军目前 关西、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章本。说全了就一句话，安庆太重要了，我曾国藩非拿下来不可。长苏失守之后，6月21日，曾国藩上书朝廷，声称安庆城围绝对不能撤。他在奏书中是这样说的：苏长未失，即宜提兵复原，即保完善之区；苏长既失，则需通筹各路全局，则下手之要招，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凭江南之策，居上游之势，建陵而下，乃能成功。曾国藩所说的这个要招和根本，就是要全力拿下安庆。他在奏折中解释道：欲复金陵，北岸则需先克安庆、河州，南岸则需先克池州、芜湖，树得以上至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倒覆辙，终无了期。然而朝廷并不接受曾国藩的建议，一再要求他设法去挽救东南。七月间，李秀成大军是攻克了松江，直逼上海，形势更加危迫。8月21日，朝廷有谕，令曾国藩体察情形，进兵苏长。25日，再次催促，令其由徽州、延州转战而东，保全浙省，再图江苏。这可让曾国藩颇感棘手了。这一道道谕旨啊，急如星火，但曾国藩却坚持自己的既定方针，一边应付着朝廷，一边继续全力攻打安庆。好在这时候啊，北方一片大乱。为什么？英法联军攻占了天津，两宫北受热河，跑到热河去了。朝廷忙于议和，一时间无法东顾，这也就给了曾国藩回旋的余地。此后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曾国藩都专注于上游，死死地咬住安庆。但这样一来啊，有人坐不住了。谁呀？太平军坐不住了。安庆的重要性曾国藩知道，太平军同样知道。对于天津来说，安庆除了战略位置重要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里是太平军兵源和粮草的重要供应基地。在江南江北大营常围天津的那段日子里，如果没有来自安庆的供应，天津早就支撑不住了。因此太平军也十分看重安庆。自1853年攻克安庆后，太平军就一直牢牢死守着安庆。都知道太平军惯于流动作战，很多城市前脚打下了，后脚就撤出了，他不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除了天津之外，太平军很少在其他城市长久立足，但安庆是一个例外。当时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就说过，安庆一日无恙，则天津一日无险。这句话实在是精辟呀。5月21日，就在何桂清逃至苏州当天，朝廷谕旨令曾国藩着夺情形，相机东下。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萧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